好的，各位投资人，大家早上好，我是东吴商社的分析师杨静。那么今天是我们朝八深度讲安科创这个电话会，然后今天的话，对于安科创新这样一只股票，我们大概是分成三个部分来和大家做一个汇报。第一个部分是一个关于毒奶啊，就是我们如何去理解安科创新这样子的一家企业，它是做什么的，然后为什么说它会是我们跨境出海行业里面一直非常值得深度研究和覆盖的，或者说学习的股票。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会给大家更新一些安克的一些最新的这个近况啊，主要是基于我们从各种第三方渠道的跟踪的这个近况啊，以及我们对于安克的一些跟踪方法和这个数据口径的一些解读。第三部分，我们会把安克各个主要领域的这个产品给大家拆一遍，然后讲一讲它各个产品未来的一个增长空间和增长的势能，主要分成这三个部分。首先的话，我们还是对安克做一个整体的概述嘛。那么安克创新它主要做的产品是做各种各样的消费电子的这个附属的产品，其中它核心的产品包括充电头、充电宝这样子的3C 移动充电啊，也包括家用的安防和门铃门锁啊，包括清洁家电、扫地机啊，还有耳机、蓝牙音箱啊，以及家用的这个阳台储能、便携储能和一部分的护储产品。这些产品的话，整体来说，在这个安克的收入体量里面的占比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散的。其中最大的这个单品就是充电类的这个产品的话，目前在安克的整个的这个产品的占比里面，大概会占到全年收入的大约35%左右啊。然后它与此同时还保持着一个不错的，可能年化20%左右的一个中枢的增速。然后安防、耳机和这个储能类的产品啊，我们可以简单的定义为都在15%左右的这个占比啊。储能今年增长之后可能会略高一点啊。那他们这三个产品其实都在50%附近的这个收入占比啊。其中耳机和这个安防的产品可能是20%左右的增速啊，然后其中耳机最快啊，然后储能能做到50%以上的增速啊，剩下的扫地机啊、便携投影、蓝牙音箱等等产品基本上会占到剩余的10%左右的这个各10%左右的占比啊，这个是它大致的一个产品结构的情况。然后国家地区的情况方面，安克主要做的地区是美国啊，占比大约在45%左右啊，45%左右的美国占比啊，其次的这个比例是欧洲啊，欧洲是接近30%的占比，那么日本也是安克传统的强势区域，那么占比大约在13%左右，国内的占比仅有3%到4%啊，可以说安克95%的收入来自于海外。然后总收入里面呢，又有85%左右是来自于欧洲、美国、日本这样子的发达国家，可见它其实整体的定位呢，还是一个偏消费数码新兴品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欧美出口的国家。那么安克创新这个公司，我个人觉得就是最稀缺、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它在海外是拥有品牌打造能力的。具体来说的话，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它的产品都是有这个非常明确的安克或者优比的品牌路冲，然后在这个，然后在这个，这个定价上面也是相比于传统的白牌有非常明确的品牌溢价。事实上，安克大多数是以他自己口中的物品为主，那也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质，也具备了品牌溢价的这个产品。这里我们可能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标题里面也用到了七系产品这样子的定义或者是术语啊。那安克内部呢，是把自己的是把这个市面上的产品分为1、3、5、7、9啊这几个系列啊，其中一系列是白牌产品啊。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美品牌或者代工厂的产品啊，三系呢就是大众品牌的产品啊。那么安克可能在这个发展早期做的是三系的这种大众品牌的产品为主 然后五系呢对应的是这个品质不错的这种这个中高端的这种定位啊，中端以上的这种定位啊，它对应的是这种大众优质的啊这种定位。而七系呢是大众旗舰啊，九系是这种奢侈品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三五七九的定位啊。那么安克呢，目前的产品最主要还是在五系左右，那其实它然后在充电领域呢，已经开始往七系去做了啊。那其实它这个产品本质上是基本是做一个中大以上的带品牌的带这个溢价的一些产品为主，而它的品牌在海外的认可度也是相当不错的啊，比如说这个充电的市占率是来到了全球市占率是来到了15%以上，在发达国家的全球发达欧美日发达国家市占率是来到了15%以上啊，它的这个安防之类的产品在美国当地的市占率也是在15%左右，所以说它的整体的产品的这个形态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是国内出海企业中非常少见的啊，能够在发达国家把一堆品类啊做出这种中高端品牌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那么很多投资人理解安克的话，可能还是会按品类公司或者产品公司的思路来理解，那在我们的维度，我们可能更倾向于把它理解成一个品牌公司和创新平台。在品牌公司的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安克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占比在10%以上的品类，我们就能够数出有3C 充电、储能、安防、耳机和家用清洁，就已经达到了大约5个类目，在它收入占比能达到10附近或者以上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多品类经营的公司，而那任意一个单品的爆发，可能对它的业绩的带动也就只是个位数级别，所以说它其实不太依赖所谓的大单品或者某个产品线的放量，在至少在它的这个业绩增速的层面没有那么的依赖。其次的话呢，就是安克它整体的这个从这个产品上面来说，它一直不会是市场上所谓的那种性能最突出能造出所谓人无我有的产品的这种公司，而是它所在的领域，它的产品很多可能在这个狭义的功能层面就是这种比较这个比较，比如说参数层面啊，它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市场上最好的存在，但是的话，它的就是在这个市占率和定价方面啊，却能够做到有相应的比如说突出的表现啊，然后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的这个框架和我们的理解里面啊，我们认为是安克它其实是内在是具备有这种长期去打造一个品牌溢价和这个品牌认知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和能力啊，所以在从这个更大面的维度来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跨境品牌公司，而非跨境渠道肯定不是啊，它有很多很成功的自有品牌啊，那产品公司呢也不太像啊，因为它其实很少，就是说在它整个产品线里面，其实很少有那种完全就是技术领先、人无我有的这种产品啊，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把它理解成一个以品牌运营的综合能力而著称的一个这个消费电子再造的这个出海公司。那么这一类公司其实在国内基本上就是安克独一家啊，基本上就是安克独一家。那么其他当然也有很多像绿联、湿透、饮食大疆之类的，在海外也有相当好的品牌认知，但这些企业很明显也是会以这个产品啊为主轴的这样子的企业，那和安克这种做这个品牌运营这个实力为这个主要特色的企业，可能还是在这个质地的理解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对安克的一个核心的理解。那它其实在这个 公司的组织文化方面啊，比如说创始团队的这个学历背景和整个工作经历，其实在跨境的这个行业里面也是比较特殊啊，都是外企出来的高材生啊，然后再包括他整个的公司文化也是集合了外企文化和一些国内特有的一些比较狼性和效率的这种奋斗文化啊在内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那么他整体的这个在人均薪酬和待遇方面也是在行业里面相对比较出名的，那么在人均创收、人均创立和人均薪酬方面也都是我们板块内公司中最高的一个企业了啊，所以综合来看它其实是一个质地和组织文化方面非常优秀啊，并且在全球拥有这个中高端品牌的这个品牌打造和运营能力的这样子的一家企业啊。那么安克的话它目前在整个的这个渠道方面已经是做到了线上线下的同步的推进，那么像欧美的话它都已经进入了线下的主要的 KA 渠道了，包括美国那边的沃尔玛、 Costco、 Best Buy 等等，然后以及欧洲这一边的线下欧洲这边的比如说储能已经进入了 OBI 和包豪斯这一类的这种线下招商渠道，然后日本它也是进驻了包括 7-11 和唐吉诃德这样子的线下的商超的这种渠道，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综合的打法上来说是已经非常偏向于一个成熟的这种海外品牌的这种运营和打法。那么它的核心能力也是包括这种综合的组织运营能力，然后在海外的本土化能力和本地的团队的这种能力啊，所以这个公司其实也是在我们看来啊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种出海品牌公司。然后接下来我也给大家说一说就我们怎么跟踪安克和它最近的一些数据的情况。那么跟踪安克的话，我们比较能够拿到的数据可能是这个线上渠道的，包括亚马逊和这个和这个其他的一些线上平台的这个数据。那么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跟踪源，一个是亚马逊上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卖家精灵、欧陆数据等等那这些平台的话它整体上是本质上这些平台最开始还是为卖家服务的这种卖家平台它会有这个数据，但是这个数据也是会有一定偏差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数据里面看出它销售额的大致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然后其次一个跟踪渠道的话是这个一品的发财啊之类的这种权威的咨询公司，那么他们的这种跟踪可能是集合了包括信用卡流水等等多种层面的数据，然后能够给出一个在这个包括美国地区在内的这种北美的线上线下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增速的数据那么从最近的这个跟踪上来看呢在 Q3 的话安克的整体的增速是和 Q2 的平时是差不多的，是一个偏稳健的状态然后但 Q3 有一个变化是今年的今年那个亚马逊的 Prime Day 是从去年的7月份转移到了今年的6月底所以说有大概整个季度大概有 5% 到 10% 左右的收入是从 Q3 转移到了 Q2 然后对应到这个对应到七月份的话，大约有20%的左右的这个七月整月的这个营业额是转移到了六月份所以说整个 Q3 的话，我们觉得可能目前我们会给到一个大约20%出头的收入预期然后在这个跟踪下来的利润层面的话，其实安克创新这些年来它的利润增速一直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除了去年因为关税和召回有一些季度层面的微小扰动之外，那么它从2023年。利润恢复了之后，在2024和2025年，它每个季度的这个扣费利润和收入之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匹配的。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安克我们说它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品牌的升级，那么它的漆器的占比现在正在逐渐的从可能20%-30%要往更高的占比去提。那么它的整个的毛利率是从去年的这个时候开始是处于一个季度之间都是1%以上的这个核心的增长增速的。那这个它的整个的提价和涨定位的这个步伐吧也是做得还算不错，那么在它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价的整体的这个品牌跃升的这样子背景的带动之下，它整体的毛利润率是有一个多点的提升的然后的话在整个的当前环境下可能会因为 这个原材料成本的扰动啊和汇率等等的原因啊，造成这个毛利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宏观上的扰动啊、那考虑完这些宏观上的扰动之后，那我们觉得看毛利润率仍然是能够维持一个正增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那它的这个费用端的话，这几年一直增长的比较快的会是研发费用。这里面主要包括给研发团队的人员的一些激励以及他们预先研发的可能往后的重点产品，包括储能等等。那么这一块的话，可能研发费用每年会有一个零点几个点的这个上涨。那么这一块基本上也冲抵掉了毛利水平的一个提升。但我们总体上来看，这个公司的整体的这个利润和费用结构其实相对健康它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净利润率。与此同时的话，它的整个的毛利率在提升，然后多赚的钱投入到公司的这个研发和激励之中，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团队氛围，并且为下一阶段的新产品做准备。而它的整个的这个营销费用或者说销售费用这一块在最近几年是偏稳定的，那也是在打造品牌的过程中有持续比较稳定的这个而且是高 ROI 的这样子的高 ROI 的这样子的销售费用的投入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在整个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效率层面还是非常突出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进第三部分啊，可能就是说一说这个安克这边我们分行业的一个情况。那首先大家最关注的应该是这个充电的板块，然后其中包括了它占比最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高的小充和增长最快的中大充。那么对于这个占比最高的小充，也就是 3C 充电而言，市场普遍一个误区在于，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品类以后没有什么增长，以及充电宝这个东西，有可能或者有线充电这种东西，有朝一日可能会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两个观点呢，在我这里看来，可能很多包括Anchor 的 Steven 他也有过类似的观点，但从投资的视角上面来看，可能我觉得这个观点并不符合可能最近几年的这种发展，而更像是一种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招聘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目的的一些噱头。从小充的这个维度上面来看，近几年我们看到全球的小充市场大约是一个10%左右的增速。这个10%左右的增速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地区都是非常的一致的啊，都是非常的一致的。那么可以说就我们可以理解为整个市场差不多是10%的增速。那这个增速呢，会比所谓的手机出货量或者说笔记本电脑的出货量要来得略快一些的。那从这个结构上面来说，主要是体现在它的产品的这个结构性的升级，包括这个功率和充电宝的容量的这种升级。那么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产品趋势是，充电类的产品正在从所谓的数码产品的配件逐渐转成一个单独的消费的品类。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以前我们买充电头，就是分成手机充电头和电脑的充电的这个充电器。比如说我们买充电宝，我们就是针对手机去买这个确定的充电宝，那么它的销售是和这个主流的主要电子产品绑定在一起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呢，现在我们的像安克这种中高端的这个充电的产品，它一个充电头可以同时充手机和电脑，它的输出完全满足电脑的要求，并且它的大小可能只和手机充电头一样，然后它的协议呢也支持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常见的协议，你无论手机是换了品牌，还是说电脑换了一台新的，它都还可以继续沿用下去所以这个市场它就会变成包括充电宝也是它以前充电宝可能我们就充下手机，那现在呢，大家去玩影视的 Luna， 玩大疆的 Osmo Pocket， 玩无人机，玩运动相机，他们可能都可以从你的充电宝中取电甚至笔记本电脑也可以通过充电宝来充电那这个产品呢，它同时也是几乎兼容市面上所有的Type-C 接口的产品所以说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充电类的产品正在逐渐从一个数码配件变成了一个单独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单品那它的整体的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费的叫做客单价吧，或者说平均的 这个产品的档次也是在不断的往上提升啊，所以这个行业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细分级机会，那就是中高端的充电产品，我们定义为比如说带有氮化镓的充电头，或者是做了高功率多口小体积的这种充电头啊，以及带有这种比如说磁吸功能啊，无线充电功能、自带线功能啊，或者是大功率的多接口的这种充电宝，那么这种偏中高端的产品其实增速要比大盘要快的很多啊，它的整体的增速可能能来到一个接近20%的这样子的一个全球增长的量级。而在这样子的这个趋势之下，品牌的集中度又在逐渐的提升，因为当大家从白牌的产品去进阶到了一些带有品牌的产品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愿意去选择品牌的产品，愿意支付品牌溢价的，然后市场的整体的集中度是有待不断提升的。那这个在国内的趋势下其实尤其明显啊，欧美还在这个的早期阶段因为他们可能在供给方面或者说是相关产品的这个网络上的传播方面其实来的没有像国内的这么的极致这么的快啊，所以说欧美日这样子的地区它的这个趋势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也就意味着像安克这样子的企业它其实还有很长的这种增长的空间可以走啊，尤其是在这个中高端充电产品的进一步的拓圈和进一步的成长方面呢，它其实包括像安克和绿联在内的这样子的企业，它其实都还有很充足的机会。所以这个是对于小充我们的一个介绍啊。然后对于这个储能方面呢，储能是安克目前增速最快的一个单一品类。那么储能它的去年的营收可能占有大概45%左右啊，会整体占到公司整体收入的大约15%左右。然后其中的话这个便携储能可能是一个小双位数级别的这个增速啊，然后会占到储能的一半左右的收入。然后阳台光伏呢会有100%的这个收入，就翻倍增长了，这个肯定是大家最关注的领域啊，之后也占到了这个光伏整体收入大约40%左右。最后还有10%左右的户储呢有望在今年迎来爆发。那我们可能接下来说就主要是针对阳台的储能和户储这一块进行展开。那这一块其实对应的都是欧美那边的一些包括澳洲在内的一些能源的需求。然后这个能源需求方面的话，在欧洲我们能看到的几个大趋势，一个是欧洲那边的能源账单也在变得越来越昂贵，尤其是在中东这一次包括卡塔尔天然气断供等等这一些事件之后吧，那么大家的电价其实相比于年初也是有一个平均10%以上的这种急调涨幅。然后那随着这个能源的账单的问题越来越显著，以及欧洲他们的馈网电价的逐渐的下行和相关政策逐渐的放开，那么阳台光伏在欧洲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所谓馈网电价下行呢，指的是当年在这个北溪的事件的时候啊，在俄乌北溪的时候，那欧洲当时缺能源，所以鼓励大家装阳台光伏。那么当时你装上光伏板之后，你发来的电自己如果用不掉，可以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卖回给电网。那随着这几年能源的问题逐渐的从这个能源的这个入口的问题，就能源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变成了电网能源安逸或者说电网运营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馈网的电价现在开始就是逐渐的下降。那么包括一些像法国荷兰的一些地区，甚至是倾向于符合2027年它可能就取消。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以前你发过来的电可以用电网，但现在的话你发过来的电只能免费的去送给电网。那这样子的话居民肯定是有比较强的意愿去配储的。那么像荷兰的话，它就已经大概200万块的这个家用光伏的这个使用了。那如果这些人全部装储能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用数量可能相当于一个比如说德国市场目前的阳台光伏的保有量的这个级别的这种水平了。所以说其实这种市场是相对来说这种就是能量光伏加储的这种其实还是大的。而此外呢还有太阳光的，那么以目前的价格来计算的话，通常2到3年左右这个 设备就能够完全的回本。再装上加上一些安装费或者是其他的支付成本的话，是能够在四五年以内来完成一个回本的，只要你在家里面住。所以说它其实在这个 ROI 层面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这种用电投资，它整体的成本收入能够达到5到10年左右。那么在这样子的产品的话，我们就是说能够看到，就是像德国，这样子的地区，它其实已经是在以非常快的速度来进行渗透了，都是一些新装的这个阳台之处呢。而现在欧洲绝大部分的市场确实在德国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地区，有的地区像英国，它以前是不让大家用这种插入的阳台光伏的，不让大家用这种 HDTV 因为它大家可能会担心，或者说不光。我推广不使用的，但是，账户的交易就个人的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关乎到民生。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啊，那么像这个包括英国。法国等等国家，它的立法层面，也是在不断的去针对阳台光，推动合法，也有这个近期也有这个相应的动作。那么以前大家如果想装这种光伏，装这种储能产品的话，可能就是要去装户储能，这个是更值得担心。而阳台光伏它就是一个买回来可以很快安装的一个设备，然后在回本周期方面也相比户储有优势啊，所以说这个产品的话。是比较有空间的。那户储这一块今年可能会在澳大利亚市场迎来一个快增长。那么前不久啊，也是签下了一个3吉瓦的一个订单，然后按照这个价值量来算，可能是一个小几十亿级别的收入体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大订单给当地的这个渠道和安装商。Anker 呢，它在这个澳洲市场也是在上半年也是现在一个相对不错的这个增长，并且推出了针对性的新品。而澳洲呢，现在是有这个相应的这种雇佣的这种储能系统的补贴啊，然后全补，然后14到14。但是。然后这一块增长是相对来说不错的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小风和储能。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储能它其实是一个中长期，从这个大逻辑，从宏观逻辑上，至少来讲我们都能找到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前途的一个产品。然后小风市场的话，是一个可能大家乍一看上去觉得可能就是平平无奇啊，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发现确实里面在这个中高端品牌的市场的提升和市占率的提升方面都还很有搞头的而且有一定持续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很不错的品类。而在它接下来的这个两个比较重要的产品，一个是耳机，一个是这个安防。今年增速比较快的会是耳机产品啊，因为今年我们能看到很多 AI 音频相关产品的推出包括安克的录音豆然后包括它集成了这个录音和转写功能的Pro Max 的这个降噪耳机包括它运用了自己的 TWS 的这个运用了自己的纯算一体这个纯算一体的这个算力芯片的这个 TWS 降噪耳机实现了这个双向降噪，就是这个收音的降噪和回放的降噪，并且至少在这个双向方面已经是现在市面上 number one 的水平了那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产品的话也是在发布之后也很火所以说它有新品，有这个行业上的比如说 AI 产品的渗透的这种催化，然后自己本身呢也还是在一个不错的增长阶段的这个产品线。那今年我们是很看好它可能能实现一个20以上，比如说甚至到25或者30的这样子的一个增速。从目前的通情况来看的话，它新品的那个 TWS 的Liberty 5 Pro 的这个系列的话是占到了整体的销售额的10%以上就是说在耳机品类的销售额的10%以上。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就是说对于它以往的这个系列的产品可能就是只有3到5的这个占比 所以这个东西就单独能够给它的 ID 品类带来可能5个点附近的提升啊。当然现在产品也刚刚上架两个月啊，这个数字可能是一个偏早期的数字。然后耳机赛道的话，可能未来的格局就是仍然是苹果、三星或者是小米啊这样子的这种带手机的厂商是占据头号的生发位。因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机产品去定制耳机的生态，并且他们在产品力上也是行业里面非常突出的。那么安克我们觉得会是二梯队里面的龙头啊，那么它的耳机定位的是一种科技型的消费耳机，它主打的是一个给消费者讲各种各样的科技用语，然后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技术很牛逼啊，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种科技型的中高端定位，然后目前在尤其是日本区域卖的是相当不错的。然后今年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也是有所斩获，主要是这个全降噪耳机和这个录音豆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表现都非常亮眼。然后好，最后一个品类的话是它的主要品类是它的安防的这个产品。那么安防主要是在美国进行销售，然后是美国现在在这个本地存储的这个品牌里面几乎是 number one 的存在。那么它以上的一些方案主要是一些包括 Amazon 和谷歌之类的这种大厂的一些安防方案，那他们都是联网和订阅方案的。那么美国人有一些他是不希望自己的这个视频被传到云端，也不希望每天不停的在支付这个订阅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会选择像安克这样子的本地的这种产品。然后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因为整个的社会的 K 型的分化，那么这个产品的渗透率我们觉得还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目前的话，在欧洲的整体的渗透率是在 10% 不到，然后美国整体的渗透率是在 15% 左右啊。那么我们以后认为就是说可能中产以上的家庭都会安装这种相应的产品来这个提升自己的居住的这种安全感啊，所以说这个产品的往后的空间还是很大的。那么安克目前的这个产品在安防这个矩阵里面，有一半的产品可能是在卖这种智能门铃门锁，也是一种提升居家便利度和安全系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然后另一半的话是在卖这个安防的套装啊，包括 Homebase 的存储，在这个存储的这种安防的套装和这个相应的这个安防摄像头，对，然后那么最近的话，这个产品线也是有一个接近20%左右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受益于行业的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和行业规模的自身的这个双位数的增长啊。然后存储的话，对于它安防的这块的影响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因为它的安防虽然是本地的这种模式，但是它的用量并不是很高，基本上16或者32G 的这种NAND 的闪存就能够满足相应的这个需求，然后那这些安防它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记录的，它只会记录一些有动作或者有变化的这个信息啊，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闪存的用量其实并不会特别的高啊。然后所以安克的话，其实整个公司它的成本压力今年也不会非常大，因为它闪存用量确实是没有特别的突出啊，所以这个就是它以上就是整体的产品线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那最后呢，我们也总结一下，就是安克我们这边看下来会是一个在出海品牌和这个综合实力方面非常优秀和突出的一家公司。那么现在的话，我们预期它今年全年的整体的收入和利润，收入端是一个接近20%的增长，利润端会是一个可能30出头的这样子的一个增速那最后可能全年的规模净利润，以我们最新的入库报告为例，会在这个33亿左右的这个数字。那么对应现在最新的这个估值的话，只有20倍出头，而这个公司的话，它中枢的增速可能成年的这个收入增速，在未来的2到3年之间都能够保持在一个25附近的这个中枢的水平嘛，利润增速也是相应的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从 PEG 的维度来说，这个公司我们能够拿到一个相对稳健的年化可能20左右的这个业绩增长的钱那我也是推荐，就是说大家这个票上可能少追高啊，然后更多的在它的一些被比如说被质疑或者说整个的贝塔层面有压力的时候去进行一些低位的布局，那么这个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对比较长，是有望给大家带来比较长期回报的一支这个跨境出海的标的吧那以上可能是我们今天对安克的介绍的全部的内容，然后往后面的话，我们还会有这个包括是安立成和希瑞在内的一系列重点出海公司的这个介绍和往后面其他板块的这个投研框架和重点公司的深度汇报，那也请各位投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多多关注我们的动物招八的这个最深度的这个商社系列电话会那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和聆听，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先到这里结束，谢谢。